那您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款帐篷的设计、制作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包括作为行业人士，您觉得应该有哪些标准去评价这个帐篷是否是一款对于某些消费者来说是否是一款好的或者专业的帐篷？
首先的帐篷最难的点，我觉得就是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帐篷这个品类，它已经在欧美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当然，在中国也有那种游牧的民族的长久历史，但是中国的历史的帐篷相对的比较单一。但是在欧洲，它因为发展的这种户外的这种，当然他们的物质的条件更好一些，所以他们发展这种露营生活的这种文化，他们更早一些，所以有很多品牌已经创立了40年或者50年，但是他们在这个创立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实践，不管是尖形的金字塔，还是圆形的球帐，还是隧道形，还是方形或者是屋脊形，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些产品的型号，其实这种结构，其实很多的品牌已经做了大量的尝试。可能有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在做尝试，那留给后来者所能够选择的局限性就非常大。但
是。
是，并不是说它没有突破点，所以设计一个新的结构是最难的。比如说，相对于自由之魂这个品牌，对于我来讲，我要设计一个新的产品，可能要耗费我大量的时间。我有时候会把那个框架立在那里，就在那里坐着发呆。我的同事都会很诧异的那种目光看我，就是觉得我在那冥想，好像是，但是我其实在思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结构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所以我们才有了像我们那个天空之城和我们太空堡垒这种完全新的结构。这个第一点是最难的，当把这个结构想出来以后，其实就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这个突破，可以说从零到一的突破。当实现了这个突破后，在这个架构里面往里填充东西就比较简单了，它其实很像做房屋的设计，我们要给它做上窗户，要给它做上门，要让它透气，让它遮阳，然后把我们自己所能想到的关于功能或者是人性化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渗入到里面去，然后再来考虑怎么样让它做得更美，让它从美感的角度来出发，因为没有消费者能拒绝美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产品，它一定是具备这些功能的。比如说，它的空间感、它的重量、它的抗风性、它的防雨，这些最基本的是要有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去衡量一个好的产品，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内品牌可能欠缺的是一个整体性，就是一顶好的帐篷，它不是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 YKK 的拉链是一个很好的品牌，那是不是我们用了 YKK 的拉链，这个帐篷就是好帐篷？其实不是，其实一顶真正的好帐篷，它从它的帐杆、它的面料、它的缝纫线，甚至它的工艺等等，它的所有的点都一定是优秀的，我们才能称之它为一个好的帐篷。所以有很多的品牌，我觉得可能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会被框在一个框架里面，就是他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是否要考虑它的成本？就是当一个产品被框在一个框架里面的时候，设计师是很难发挥到极致的。所以，自由之魂的帐篷，我的出发点是我从来不考虑它的成本，就是它的原材料的成本，我会不会考虑的？我只是想找最好的原材料来做最好的帐篷，我觉得就足够了。
非常棒，我觉得非常激动人心。是刚才您提到，正是因为今天中国在户外，特别是露营这个领域，我们其实是后来者。然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像自由之魂这样品牌依然在非常努力的去做原创，然后去努力去实践一些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好奇，像您做，特别是做结构上的创新，整体的这个创新过程当中。灵感一般都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我会买大量的书籍，然后其实我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我去每一个地方，我其实去看那些建筑物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第一个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建筑物是否可以被做成帐篷，所以我的灵感很来自于很多的建筑，包括一些附魔的一些建筑啊，一些艺术品啊，我都会 去考虑怎么样把它优美的地方融入到我的帐篷的设计里面，所以这个是我灵感起源的地方，我觉得。
太好了，另外，其实很多我们接触到的，创立户外品牌或者是开始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人呢，都是因为一开始逐渐的接触和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但其实您还是挺不同的，因为您本身，是从学徒开始一直扎根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包括跟全球品牌各大品牌，包括在这个行业整个的设计、生产、制造的这个供应链上面扎根这么多年，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要去做一个品牌呢？我相信，特别是作为行业人士，要决定去创立一个品牌，肯定还是我觉得反而可能会需要更大的勇气，或者需要更坚定的一个决心去决定做这样一件事情。
首先，其实我在颁布这个公司，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开发室里面，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设计师里面我是中国人，其他都是韩国人。然后我在这个公司里上班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是很勤奋的。然后我在这里工作了很久以后，我的工作量是会越来越大的。然后我的师兄啊，我的老师他们的工作量慢慢就在缩小。然后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晚辈，在韩国的这个民族里面，他们对这个辈分是比较看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
是的，是
长
的。
辈、下辈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的努力可能没有人知道，就是在颁布这个公司里面，当呈现在这些客户里面，当这些客户的设计师和主理人，甚至 DC 的老板他们。都知道有我的存在，但是普通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大家知道的都只是知道的是 TNF，知道是沃德，知道比如说 Eureka、希拉迪赛这些国际一流的品牌，但是它其实我们公司因为是 ODM，就是我们要设计帐篷，然后贴牌给大家，所以很多的消费者觉得这个品牌很厉害，但不知道品牌后面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工作很久以后，我跟这些国际的友人去聊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是没有品牌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开始通过阿里巴巴啊，通过其他的电商渠道，我们也在向国际上输出我们的商品，但我们都是以那种非常廉价的方式。就像我在创业之初的时候，我搜了这个阿里巴巴，我发现有1000多家帐篷的工厂在做厂牌，但我很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一顶帐篷的售价超过600块钱，但是。当我们用这种廉价的方式去往国外源源不断的输送我们的商品的时候，我们赚的只是这个劳动力的这种微薄的利润，而且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就是很多的国际友人他觉得中国没有品牌，尤其是没有原创品牌，没有高端的品牌。这个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多多少少会提起，他们虽然是无意中的，但是那种说者有心，听者有意的那种刺痛感。让我是有一些感触的，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觉得中国就是不行？然后，当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待得越久以后，我想要突破这个想法的欲望越强烈。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接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是瑞士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名字叫 Exped，EXPED，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品牌。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是一对老两口。然后他们从瑞士到中国来以后，他们说要设计一个全新的帐篷。然后当这种帐篷他们给我们他的理念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就是我们研发部门的主管就说这个帐篷做不了。但其实我认为并不是做不了，可能是我们太忙了，我们不想来接这种小单子了。然后我可能感受到那个创始人的两口对这个产品的渴望，然后我就跟他们聊，我就说这个帐篷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说我可以来帮助你。然后他们很惊讶，他们就说：“那你需要多长时间？”我说：“我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它。”但是我说：“你们在中国要待多长时间？”他们说：“他们在中国待1个月，他们要到南方去看睡袋和背包的工厂，但他们可以1个月再到青岛来找我。”然后我就接了这个单子。当我把这个帐篷设起来、设计完了以后，完成成品以后，这个品牌的创始人这对老夫妻就来到青岛了。当他们看到。那个帐篷的一瞬间，我看到他们的眼睛是有光的，他们就亢奋，那种像孩子那种亢奋，他就说：“这个帐篷的名字能不能就叫你的名字，就叫王继刚好了。”所以 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压倒我最后的一根稻草。然后第二天，我就不想在工厂里待了。我想我已有了创建品牌的能力，所以我没过多久我就提出了离职的申请，我就离开了工厂。